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代表若哥教会向各位问安。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相当的长，就是利未记第十章整章。那我有一个 PowerPoint 的一些 slide 可以放给各位看。我先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想我们很多人心里面都有一点点的答案，就是现代科技到底给我们有多大的影响。我们可以继续放这个 PowerPoint。再下去。好，我们先停在这里。我们每一日接触很多东西都是高科技的，连讲台这里都有一个钟，这个都是 电子钟，更不要说我们每个人手上拿的这个。现在我想很多人手上就有这个所谓 smartphone， 这个智慧的手机，有许多很多人就这边滑滑滑。其实我们现代科技对我们影响相当的深。举一个例子，若是今天突然间停电，那停个一两个钟头还可以撑得住，顶多冰箱里面的东西我们就不要打开。要是停个两三天，连这些玩意儿的电池都用完了，那我们开始麻烦了，我也开始麻烦了。因为我所有的行事历都在这个地方东西上面，有时候多到记都记不住，必须要靠这个，而且还要用它上 Google Calendar， 用它放上去，找几个钟头，给我一个 email 警告我说有什么 appointment， 有什么约会要来，我们都要用这个。这个高科技的东西现在是无孔不入。各位，若是你有小孩在美国读中学，你大概会听过他们读过一两本书，其中一本书可能很多高中都会读的，就是 George Orwell 这个奥威尔所写的1984。有没有听过这个？这个是1930年代美国写小说里面相当流行的一本，现在慢慢变成经典，他们都读。1984就是一个预言式的小说，就说人类文明科技慢慢到1980年代的时候就会越来越进步，而且它里面所写的其实是一个蛮灰暗的图画，就是到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集权的政权，政府的力量出来统辖人民，管制人民的思想言行，变成一种变相的独裁。其实这个预言我们很多人都可能亲身经历过。可是我前阵子在读一本书，那本书中文翻成叫做《娱乐至死》Amuse Ourselves to Death， 是一位很有名的已故的纽约大学传播系的教授，他的名字叫 Neil Postman， 他写的这本是相当有名的一本书，叫《娱乐至死》，中文可能有翻译。它里面就说到特别有个地方，就说我们读这些 George Orwell 像1984，他说另外其实早一点呢有另外一个人叫赫胥黎 Huxley， 我想我们都听过，他也写过类似的。他是把这两个人的比较，他比较怎么比较呢？他说 George Orwell 奥威尔所写的1984里面说的，他所恐惧的是人类文明慢慢发展到一个地步，所有东西慢慢集中在一起，变成有一位老大哥，一个 big brother， 他统管社会里面很多的资源，他变成渐渐一个控制人思想，控制人怎么看事情，控制人的自由的一股势力。可是这一位纽约大学的教授他说，其实从他研究媒体发展跟文化的关系的研究里面，他说 Huxley 赫胥黎所写的可能更接近。他说赫胥黎写什么？赫胥黎写说他不怕有集权的政权出现，可是他担忧一样事情，什么事情呢？他说我们慢慢到一个地步，资讯多到我们垂手可得，每天我们有许多的资讯我们都可以得到，可是这种垂手可得丰富的资讯 慢慢使得我们每个人变成一个自我中心，所有东西都绕着我这个人转的一种人生态度。这是赫胥黎1930年代所写的小说里面他所担忧的事情。 Neil Postman 这位教授他说，其实他十几年前已经过世了，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1990年代，他那个时候已经指出现在的趋向。我们现在趋向是什么呢？资讯多到我们没有办法整理了。各位，你回家打开电脑 Google 一个名词，比如说神学，或者说你 Google 一个我要买什么手表，你马上不到一秒钟回来出来的 Google 所给你 search 出来的东西有多少，可能几十万份的网页，连看光是看目录都看不完，不要看内容。我们变成说生活在一个社会一个世代，资讯多到我们没有办法处理了。我们要什么东西马上可以找到，以前我们以前民国初年的时候，有一些有学问的人，他们学外语什么抱着字典来背的，那个时候已经很了不起了。现在你不用背字典了，因为你去了哪里看那个不懂的字拿出来咚咚咚咚一下，不到五秒钟就知道了。你不需要带一本厚字典，你不需要背它。很多东西我们太习惯，所有东西在我们的 fingertip， 在我们手指间，一下几秒钟我们就有我们需要的答案。其实慢慢我们就被训练成为所有东西，世界面所有东西，资讯从资讯开始都是围绕着我的需要在转。各位，这样的事情其实深深影响到我们。这样的事情你不要以为是下一代的问题，我们也在这种影响之中。各位，今天你来崇拜，你有没有想一想我为什么来崇拜？是一个已成习惯每个礼拜天都做的呢，还是今天来崇拜对我有一个特别的意义，有一个属灵的意义，有一个更新的意义，有一个每过一段时间固定的时间，我来到主的面前重新再被他调整？我相信能够想到这一点的不是多数的，我们更多数的可能已经成为习惯，所以按时间来。我们可能有一些会想到，是我来可是坐在那边，我心思意念在转，我在想昨天晚上看到一段东西，或者说前几天看到一个电视节目，或者说突然间今天在开车的时候收音机听到什么东西，或者说我来看看教会如何，这些同工带崇拜，牧师的讲道如何？这些问题都会绕着我们脑袋在转。我不是说你带着这样心态来，你就完全不对。可是我想指出一样事情：当我们这样来崇拜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在自我训练一种整个世界，包括来到永生神面前的敬拜，都是绕着我在转。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变成一个自我中心的人。今天这段经文是旧约困难经文之一，我们读到第十章一开始头两节就很震撼了。亚伦摩西的兄弟两个儿子拿达跟亚比户，他们拿自己的香炉上上火，加上香，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燔火这个字很麻烦，在旧约只出现两次，第一次在这里，第二次在五经另外一个地方，它出现就是描述这个事情，所以你再看回去也没有帮助。所以其实这个燔火这个字意义不是那么清楚，中文就把它上来翻成燔火，可是意义虽然不是很精准，可是并不影响我们对经文的了解，因为他马上下面就讲了这个燔火他怎么形容，是耶和华没有吩咐他们的。那第二节就来了，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把他们消灭，他们就死在耶和华面前。 我们通常困难在这两节。亚伦两个儿子现在在服侍神，进到会幕里面，他们不是把偶像带进来，他们也不是犯奸淫，也不是去杀人，也不是做什么，他只不过是在这个仪式里面加一点点他自己的意识，拿着香炉献上火，上上火，而且他做这个是好意啊，来献到耶和华面前。怎么那么严厉，有火从耶和华面前出来就把他们烧死？其实要解决这个困难，从上下文。这几天研经培灵会，我一直强调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不能把它从上下文抽离出来，因为一旦抽离出来，就变成断章取义，你就可以自由新政，去用来证明你的观点。可是上下文规范我们怎么样了解？如何从上下文了解呢？我们先看第八、第九章，就各位，假如你有了你的圣经，你可以翻开第八、第九章。其实从第一到第七章，利未记一到七章就是描述五种献祭。这是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神借着摩西向他们启示。启示的内容是什么呢？你们是有罪的人，上帝是圣洁的上帝。上帝的圣洁不能把有罪的视为无罪，他一定要处理罪的问题，那唯一的出路就是被审判。那有罪的人如何能够来到永生神面前呢？既然神爱我们，那在旧约里面，摩西就从神那边领受了话语，告诉以色列人，我们的罪包括摩西自己的，经过献祭有第三者，一个生命，动物的生命，为罪付上生命的代价，来代替我们的罪，使得我们在神面前可以被算为无罪。这个就其实就是新约我们所谓一个名词，因信称义的前面的一个隐儿，也隐含将来耶稣基督来成为一次一次的祭献上，永远赎我们的罪。所以我们今天不像旧约一样固定一段时间就献祭了，可是这个在旧约那个时候他们固定一段时间要做。为什么？因为动物的生命不比人贵重，没有办法完全解决，唯有一个比我们更贵重的生命为我们付上代价才能够完全解决。所以为什么旧约的献祭是习惯性的，不断重复的？那在这里一到七章就把五种祭献祭的办法清清楚楚据事无疑的列出来给以色列人，吩咐他们你要献什么祭，带什么动物来到面，祭司怎么处理这个动物，如何献到耶和华面前。从第一到第七章五种不同的祭都放在那个地方。第八第九两章就处理好献祭的规矩，讲清楚了。现在帮助你们献祭的人就是祭司，他们要怎么做，他们如何领受他们的职分。第八跟第九章就把这个祭司的职分，他们就职被案例在第八跟第九章里面描述出来。其实这个案例的过程是蛮长的，七天亚伦跟他两个儿子，这个祭司大祭司关在会幕的至圣所里面不出来。然后假如你很快把第八跟第九章一下这样看过去，你会发觉有一句片语不断重复，重复不下二十次之多，找得出来吗？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或者说有些地方是照摩西所吩咐的。照摩西所吩咐就是照耶和华所吩咐，因为摩西从耶和华那边领受了这个启示来告诉他们。所以你看到亚伦跟他两个儿子拿达亚比户在圣所至圣所关在里面七天，就任祭司的一个礼仪一个仪式里面不断重复的事情，就是他们做什么事情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你从这样一直下来，第八第九章不下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次这样一直重复这句话，到第十章第一第二节突然间在第二节 说燔火是耶和华所没有吩咐他们的，你会不会看出来非常唐突？你看到那个非常尖锐的对比吗？然后从这句话之后，第十章后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那个照耶和华所吩咐的，照摩西所吩咐的，又再出来了。摩西在写的时候，就把这个尖锐的对比陈列出来，那个严重性就在这个不知不觉之间，让读者慢慢体会得到。读得细心，你就会抓到这个。原来拿达、亚比户、亚伦，他们一直被训练，一直被训练，在领受这么个重要的职分的时候，有一样最基本的要求，就是你所做的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可是在这里，七天之前许多的预备，在第一节、第二节，全部忘光光。其实不一定是忘光光，很可能他们就觉得没那么严重。所以你看第八、第九章，当他们顺服神的带领，听从神的话，按神定规来做的时候，每一次他们做完以后，就有火从耶和华里面出来，把祭物烧掉，然后那个火把祭物烧掉以后，百姓就欢呼，看到吗？第八、第九章里面，特别是第九章结束的地方，就是这样子，同样的火，耶和华的荣耀在第十章就变成审判的火。各位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期盼教会复兴，希望看到神的荣耀。从这里我们知道什么是神的荣耀。当我们顺服他，当我们遵他话而行，当我们与他同行的时候，他的荣耀是我们欢欣欢呼欢庆的对象。可是当我们悖逆的时候，同样的荣耀就是审判的火，一样的火。神的荣耀一体两面，一方面对他所爱蒙他恩惠怜悯的人是欢庆，是一种欢呼，是一种喜乐；可另外一方面，对于那些悖逆他的却是审判的火。所以为什么在这里第三节，于是摩西对亚伦说，这就是耶和华所说，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今天我借着这段经文有三点要跟各位分享。第一，敬拜的人必须要遵行神的话语。刚才我们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看得出来。那你说，牧师啊，这个第十章里面讲的是祭司，大概是用在你身上吧，不会用在我身上吧？来，不要那么快，我读一段经文给你们听。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这个经文很多都很熟了。他这里彼得勉励信徒，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换句话说，各位弟兄姊妹，在新约，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你我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所以这段经文不是只是给我，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这段经文所教训的范围里面。我们是被神所拣选的，是有君尊的祭司， 祭司的职分是什么？把人带到圣洁的神面前，借着我们的侍奉，借着我们生活言行的表现，让人看见福音而炫目福音的好处，被吸引到这位爱的主的面前，这就是祭司的职分。祭司是使人与神和睦。你我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承担了这个职分。我们一方面自己得着福音的好处，蒙上帝的慈爱，在基督耶稣里罪得赦免，而且有复活的盼望，知道将来耶稣为我再来。可是同时我们也有这个使命，耶稣交托给我们，让我们用基督的爱去爱那些不认识基督的人，好叫他们也能够同得福音的好处。这就是祭司的职分。所以换句话说，在第十章里面所讲这个敬拜者，刚才那个 PowerPoint 里面所讲的敬拜者，就是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必须要顺服遵从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见了第一到第七节里面这个事情，把它整个阐明出来。摩西对亚伦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所说，我要在亲近我的人中显为圣，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亚伦就默默不言。哦，这四个字默默不言，你知道吗？我是一个父亲，这个心读到这个字，你用自己做父亲的心带进去亚伦当时的经历，真的是非常的复杂。若是我的孩子在神面前被审判死了，我看我哭的连心都哭出来了，我看我几乎都不能自己了。那么严重的事情，一个悲剧发生，所以这里默默不言，他完全没有办法说话。其实在这个默默不言这四个字，在古代74译本里面，它的翻译不是默默不言，它翻得很直接，心被刺透，心被刺透，所以强忍住不发声。这是非常生动的一个描述。摩西就召了亚伦，束缚乌薛的儿子米沙利以利撒反来，对他们说，上前来把你们的亲属从圣所抬到营外。于是二人上前来，把他们穿着袍子抬到营外，是照摩西所吩咐的，是照摩西所吩咐的。你看到摩西和亚伦，摩西对亚伦和他儿子以利沙、亚撒、以他玛说，另外两个儿子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裳，免得你们死亡，又免得耶和华向会众发怒。只要你们的弟兄以色列全家为耶和华所发的火哀哭，你们也不可出会幕的门，恐怕你们死亡，因为耶和华的膏油在你们身上。他们就照摩西的话行了，就照摩西的话行了。在极度的被动之中，亚伦跟他另外两个儿子，还有他的叔父乌薛，还是照摩西所吩咐行。敬拜的人必须遵行神的话语，敬拜的人必须要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对上帝顺服。其实整本利未记记载那么多献祭的条例，如何做，还有一些特殊的节期，食物的分类，后面因为第十章之后，十一章开始加入一个插曲，第十章的记载到第十六章继续下去，这中间十一到十五章是插进去的。插进去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反火的事件，就特别教训他们如何分清楚洁净不洁净。换句话说，神用他们生活里面一些常常碰到的日常生活的事物，训练他们，你们跟周围万族有分别，你不要把自己慢慢搞得跟他们一样，你们是属我的，不单属我，我有托付给你们，你们要宣扬我的名。所以你们若是跟他们不一样，没有不一样， 你有什么信息可以宣扬呢？各位弟兄姊妹，若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都在办公室里面碰到同事用耍手段、用诡诈来欺压、来出气、来调侃、来侮辱别人，我们用他们同样的办法来反应，我们就没有信息可传，因为我们跟他们一样。这为什么在这里立位记里面把这个严重的事情呈现在我们面前？因为从古时神就给亚伯拉罕应许，我要给你后裔，我给你土地产业，我要使你成为一个福，好叫万国万族都因你得福。我们可以跟神要福，可这个福在神的国度里面不是一个自私的东西。神乐意让我们享福，他乐意看到我们喜乐，可是他更要借着我们的享福跟喜乐，使得别人也得同样的福。这是我们从神那边领受到的使命，而正因为这个使命，使得我们跟万国万族分别出来。所以看这里，他们照着耶和华的话去行，为什么？他们身上有托付啊，因为他们身上有责任有托付，所以他们不能随便，甚至在极度哀恸之中，他们也必须要自我控制，因为神给他们有托付，他们有责任。以色列民在他们面前，这个是一个关键时刻。敬拜的人必须遵行神的话。第二点，敬拜者必须坚守圣俗、洁净不洁净的分际。第八到第十一节，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是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他们是特别分别出来不能喝酒。不能喝酒的原因不是说一个教条，圣经啊，你注意啊，我这里讲并不是说基督徒不能喝酒，那你也不要听说啊，牧师说基督徒可以喝酒，圣经里面没有规定说我们不能喝酒。圣经里面处理酒是处理什么事情？他说不要醉酒，乃要被圣灵充满，是一个对比，在以弗所书，对不对？是一个对比。那个对比后面是什么东西啊？醉酒你就被酒精控制，被圣灵充满你是被圣灵控制。他里面所讲的是你人生谁掌控你的意术，他不是到那么枝节那么细说这个可做这个不可做，不是这样子。我们要抓到神话语的精神的这个地方。所以在新约里面，保罗劝提摩太，你胃不好喝点酒，并不说不能喝酒。而且在那边耶稣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在婚宴里面把水变成酒啊。你就想说，哇，这个现在又社会关怀，又有穷人，又有孤儿寡妇，你第一个神迹总要做点这种事情吧？怎么做一个好像不是雪上不是这个雪中送炭，是锦上添花？各位，其实福音是锦上添花的信息啊。他在这里宣告第一个神迹什么？将来有一个婚宴，是羔羊的婚宴。神把旧的酒变成上等美好的酒。福音不只是赦罪，而是要我们与基督同得荣耀。它不是仅仅罪得赦免而已，它有更丰盛的给我们。所以羔羊的婚宴，上好的酒，很多在旧约新约里面看到那些欢庆的场合都是有酒。可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不要醉酒，不要被这些东西控制。换句话说，我们欢乐的东西，神喜悦我们高兴，在日常生活里面与朋友聚餐 跟家人在一起高兴，可是不要被这些东西掳了你的心去了。婚姻家庭不是我们拜的对象，我们拜的是那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基督，他在我们心中居第一位。 Control issue， 谁 control 我们？你也许说，哎，我不被别人 control， 圣经里面没有这个观念。你假如不是被圣灵 control， 你就是被你的私欲、被自我中心 control， 没有中间了。在这个事情上面，黑跟白非常清楚。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敬拜主的人必须要坚守圣俗的分际，因为在这里有祭司的职分跟托付。在这个地方，亚伦固然已经非常伤心，可是亚伦也有一个问题，也有一个疑问，因为神曾经应许说用他跟他的家族以后成为祭司服侍他，那第一步就死就完蛋了。一开始还没上任就兵败如山倒，两个儿子给烧死，那是不是我这个家族从此就完蛋？所以第八节，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神在一起肯定他对亚伦跟他后裔的拣选，不会因为拿达亚比户而废弃了神的拣选。神拣选他的心不变，继续把祭司的职任授予给他跟他的家族，所以吩咐他，你们要守住这个诫命。第十节，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分圣、分俗、分洁净、不洁净，就是要养成习惯，我们知道我们属于谁，我们真正的 identity 是什么，我们的身份认同在哪里。这个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养成习惯。所以立位记其实就是以色列人当年，他们固然有了解经家说这是祭祀的手册，其实更是立位人日常生活中他们亲近神的手册。讲的大胆一点，有点像他们的灵修生活。各位，你不要轻看你的灵修生活，每天打开神的话语，在神的话语面前安静，把心思一切在烦扰你的事情放在旁边，让神的话占据你的焦距，这是一种亲近神。在亲近神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对我们的一个影响跟改变是什么呢？我们被训练听神的话，我们被训练服在神的话语面前，我们被训练顺服神的话。这种顺服态度是日积月累出来的，不是说我明天有大事，今天晚上马上拼命读五个钟头经，所以明天我能够处理得好，没有这个事情。顺服是平常不断训练出来的。你只要天天习惯听神的话，听从神的话，到人生碰到大的选择抉择的时候，你比较容易有顺服的反应。假如你没有这一方面的训练，到人生大事情来到的时候，你比较容易凭自己来反应。这个分别在这里。所以虽然立位记里面记载的东西非常繁琐枝节，可是是在这种繁琐枝节中，以色列人被训练，就好像我们小时候写毛笔字，拿起来那个打开那个装墨的那个盒子还是臭的，墨水墨汁放在里面太久了，太久没有写了。那开始写什么？给你一张白纸写，不是一个纸格有格子嘛，对不对？开始还不是格子还不够，还有一个描红。上大人恐一己， 上面写的，那你就一格一笔一笔，这个就是立位祭的目的了。祭司是这样训练的，信徒是这样训练的，我们灵修也是这样训练的。描描描描到最后，把这个拿开，你写的字就比较像样，你就知道怎么下笔，哪里粗哪里细，哪里顿哪里提，这些你都能够掌握得住。就是从这样最基本的，没有一个能够跳过这个。这是我们做基督徒每天基本的训练。敬拜的人必须坚守圣俗的分际，有责任在身，所以不能随意而行。第三，从第十二节到二十节是蛮烦的一段，又讲到一些条例，说献了祭的祭物要怎么吃。这一里从十二节到二十节所带出来一个重点是，敬拜者必须要珍惜敬拜上帝的权利。我们能够敬拜上帝是一个特权，他必须要珍惜他。摩西对亚伦和剩下的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说，你们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所剩的素祭，要在坛旁不带笑而吃，因为是至圣的。你们在圣处吃，因为在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中，这是你们的份和你儿子的份。所吩咐我的本是这样，所摇的胸，所举的腿，你们要在洁净的地方吃。你和你的儿女都要同样，都要同吃，因为这是从以色列人平安祭中给你的，当你的饭，你和你儿子的饭，所举的腿，所摇的胸，他们要与火祭的脂油一同带来，当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归你和你儿子当作永远的饭，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读起来好像没什么意思，其实这里面的是什么呢？在献祭的过程中间，祭物如何处理，它的部位如何处理，讲得很清楚。最好的归给神，他们所说的油脂脂油，那个脂油不是就是那切出来那白白的一些油啊，其实他说的什么是那个肉里面有 marble 那个部分啊。今天我们说什么神户牛排那个地方啊，这里面这是最好上好的肉，那个留给上帝，其他的可以成为 fellowship 团契交通里面吃嘛，一起吃就是一个团契，能够一起吃饭事情就好办，对不对？能够一起吃饭事情就好办。所以你看旧约里面很多两个民族要立什么约就坐在一起吃饭，中国人一样嘛，去吃一顿饭，这是关系，这种团契这种交通里面所表达出来的。所以在献祭的祭物里面，神有定规吩咐什么东西怎么处理，那他们要接受这个，因为来到神面前是一个特权，而在这个特权中有神所赏赐的福，有神所赏赐的丰富。所以在这里亚伦特别被吩咐要吃这些，这是神给的丰富，你不要随随便便把神赐的福丢在一边说我不要了，这是一个特权。所以敬拜者必须要珍惜敬拜的权利。所以他在这里从十六节开始，当下摩西急切的寻找赎罪祭的公山羊，谁知道已经全部烧掉了。就像亚伦生下儿子以利亚撒以他玛发怒，他有理由发怒，刚刚才发生这事情你不听话，现在你又来一次，你怎么老是学不会啊？你看后面他怎么，摩西怎么记载，十七节，这赎罪祭是至圣的，主要给了你们，为你们要担当会众的罪孽，在耶和华面前为他们赎罪，你们为何没有在圣所吃？看了、啊、这祭牲的血并没有拿到圣所里去，你们本当照我所吩咐的在圣所里吃这祭肉。亚伦就解释了，第十九节，亚伦对摩西说，今天他们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赎罪祭和燔祭，我又遇见这样的灾，若今天吃了赎罪祭，耶和华岂能看为美呢？摩西听见这话便以为美。在这里有意思的地方是，我们看见上帝有定规，可是上帝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他不是一个很僵硬的教条。那为什么前面又那么严厉的审判，这里不听话又没有审判，反而以为是美事呢？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从灾难到美事， 其实从灾难到美事里面所强调的，不是我们死守规条，而是将当我们守规条的时候，背后我们的心态是什么。假如你守规条，你背后的心态并不顺服也没有用。可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亚伦尼这回答的时候，摩西如何回应，摩西回应就是神的眼光一样的，耶和华看为美，摩西也看为美。但是我经过那么极大的伤痛，情何以堪。这个吃祭物应该是一种欢乐欢庆的团契中进行的，所以现在我吃了就失去了那个意义了。换句话说，亚伦的回答表达出亚伦其实对神的敬畏的心，他抓得住神诫命的精神是什么。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在连在旧约里面，这些事情也不是说很僵硬的规矩。为什么呢？因为神在乎我们的心。所以为什么在撒母耳记下，扫罗献了祭，撒母耳责备他，他责备他说什么？他不喜悦祭物，他喜悦是顺从的心。并不表示说神说不要信，不是，它是一个对比。他说对于献祭的祭物，这个规条这种要求你熟了，可是你的心不在那边，我宁可要你的心，我宁可看重，我看重的是你的心。所以各位弟兄姊妹，这段经文虽然是远古时候所记载一个事情，可今天对我们仍然有帮助。他在提醒我们，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在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不知不觉被世界影响了而不自知。我们慢慢培养出一种自我中心的态度，这种态度影响我们人际关系，影响我们服侍的时候的观点，影响我们跟教会的互动，影响我们跟弟兄姊妹互动，跟同工的互动，在传记里面跟弟兄姊妹的互动。其实讲到最后就是一个很浅的一个 statement， 顺我的意，按我的意见。基督教信仰要对付的是人罪性最根本，就在这里。若没有基督舍身流血的爱，我们没有办法对付这个自我中心。我不能从原地把我自己举起来，因为我整个人被困在这个，必须要有人，有一个够力的人把我举起来，我才能够脱离这个原地。耶稣基督的拯救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我们看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发觉是不是很难做。敬拜的人必须要遵行神的话语，敬拜的人必须要坚守圣俗的分际，敬拜的人必须要珍惜敬拜的权利。主啊，说扪心自问，各位，我在你们面前讲的，我自己都做不到任何一点，每一点我都会跌倒，那我的盼望在哪里？这是最后一章里面所点出来的。当我们转眼仰望耶稣的时候，我们发觉这位为我们的罪挂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救赎主，他完全遵行了天父的旨意。就好像在利未记第十章里面所强调的，敬拜人必须要顺从神的话语。我们这位为我们舍身流血的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洁净了我们这些不洁净的人，所以使得我们罪人成为洁净，回应了刚才敬拜人必须要坚守圣俗洁净不洁净的分际。我们本来是不洁净，是俗的，因基督的缘故我们成圣，我们成为洁净，不是因为我，是因为他的血。而且基督珍惜天父赐给他的事工， 所以即使在他最痛苦最挣扎很想免去那个苦悲的时候，在可西玛利园他把自己完全放下来，为了珍惜服侍天父的权利，他就说：主啊，不要按我的意思，按你的意思来成就天父救赎的计划。各位弟兄姊妹，旧约里面利未记，上帝借着摩西的笔把祭司这个职分，以及在这里发生一个特别的事情，启示出来他对罪人的心，今天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全活现在我们面前。我们的盼望，我们唯一的盼望，就在这一位完美的敬拜者耶稣基督。他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他舍身流血，使俗的成为圣，使洁不洁净的变成洁净。他放下自己，珍惜天父赐给他服侍的权柄。今天你我是他的跟随者，我们也在基督里，我们分享基督得胜的荣耀，我们也因他的得胜，因他的恩典得着激励，可以像利未记第十章里面所讲的，多多训练自己，预备自己。我在我教会崇拜的时候，有一次不需要讲道，所以我就坐在最后面一排。我不告诉你是哪一堂，我们有三堂三种语言的。我在坐在后面一看，现代科技的影响，许多的 iPad、Tablet 在那边，再看一看，不是看圣经，是看小说，是看报纸。珍惜敬拜的权利，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从神的话语中洁净自己。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在你圣洁公义的标准面前，孩子站立不住。可是却因基督，我成为蒙爱的儿女。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你更新我们礼拜天早上来的敬拜。其实敬拜你不只限礼拜天，而是我们整个人全人全心，一个态度，一个人生观，一个价值观，从根本上面需要被改变，需要被更新。就好像你看中亚伦的心，外面的柜条是帮助我们，不是要牢笼我们，是要我们得释放得自由，不是要使我们成为奴仆。今天我们在新约时候看见耶稣的恩典，我们就求你帮助我们不要轻看这个恩典，让我们成为蒙爱的儿女，与教会众弟兄姊妹一同荣耀主的名。愿你恩待我们，愿你按着我们心中所求的成就，也祝福我们，让这个教会成为一个蒙你喜悦的教会。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